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啊，我们主日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啊，第八章的最后那一部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八章的40节到43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就伏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我们看这个第40节到43节啊。首先呢，你去看马太福音的它的记载，还有马可福音啊，在马太福音第9章和马可福音第5章，马太福音呢没有提这个人叫什么啊，只说他是管会堂的，并且呢，马太福音说什么死了，是死了者，但是在马可福音呢说快要死，还没有死的时候。快要死还没有死的时候，40节，当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些群众迎接他，因为所有人都等了他。然后看呢，有一个人来了，就是那名叫雅鲁的，这个人是会堂的领袖啊。雅鲁啊，是他光照，就是上帝光照他啊，他光照啊。然后呢，我们知道雅鲁和他的妻子这家人是信的，因为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被得救。那他女儿得救了，就证明什么？他最后是信的啊，这个人是要信的。然后说他扑倒在耶稣脚前，恳求他进入他自己的家啊，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约有12岁，正在死去。耶稣过去的时候啊，都是众人拥挤着他。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女人，从12年前就流血，她对医生花尽了一切的生活资源的费用，却不能从任何人那得医治。这就是完全花掉这额外的费用。好，往上一点哈，我们需要在这个故事是两个故事同时插在一起啊。而且呢，你需要注意，雅鲁的女儿12岁，是不是？那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女人患血漏那年是雅鲁女儿出生的那年，然后两个人最后在同一天得救啊。而且哈，你把这个雅鲁的女儿和这个患血漏的女人你在一起做个对比，你会发现雅鲁和她女儿整个城市人都认识，因为有权，是宗教领袖，大家都尊重啊。那个女人没人认识，但是这里在讲信心，在讲得救的事情。这两个故事核心内容是什么？信心和得救。记住哈，你不要把它看成信心和医治，你要看成信心和得救。也就是说，在出身上，在人拥有的权利、地位以及机会，今天世上人都追求各种机会，是不是啊？想一头的让自己家人能够挤进体制，能够占用资源，能够结交有名望的人，有关系的人，是吧？让孩子能够早早的进入各种的，是吧？什么班儿，然后争取赢在起跑线上，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在得救的事情啊，在关于生死的事情啊，你的关系没法给你解决。在永生的事情，在关乎得救，在能够救你，让你灵魂进天堂，不至于下地狱的事情。无论是雅鲁的女儿还是这个不知名的女人，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今生的资源在日光之之上的事情上是起不到作用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人的地位如何，人的学位如何，人的聪明如何，人拥有的资源、人际关系，这所有的一切如何，人的健康身体，你这所有的这些今生的东西，它在来世的事情上是没有用的。你要明白，雅鲁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都羡慕的名望和资源，但是在得救的事情上他不能救他的女儿。那个女人什么都没有，最后也得救了。所以说这两个故事摆在我们面前，同样是12这个数字，两人在谁面前12年是同样过来的。但是最终你不是还得死吗？最终你不是还得想得救的事情吗？所以说你的目光要放在日光之上，因为今世的一切够吃够喝就行，不要为今世忧虑，不要让今世的事情去填满你的内心， 你要让信心和对得救的盼望，对天国永生的盼望来填满你的人生。因为人，耶稣说过，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在乎有信心能得救啊。所以这里就非常奇妙，你往上聊，两个人，一个女孩，一个女人，一个生活优越有关系的，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最后就快穷到底了，因为所有的都花完了。但是在得救的事情上，他们是平等的啊，他们是平等的。这两个人呢，在过完十二年之后，在这一年，其实这个女孩十二岁，在这一年得了致死的病，但今天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女人不洁十二年，要在今日得洁净。两个人年龄不同，出身不同，地位不同，在神的旨意当中都是一样的，都要在这一天重生得救。这不是生理疾病，血漏是神在人面前的，人在神面前成为不洁。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血漏的妇人，这两个重点是讲什么？先讲血漏的妇人。在列未记15章，人若患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不得洁净。女人若在经期以外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他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他在经期不洁净一样。而且在列未记15章强调，这得漏症的人要隔开，免得污秽其他以色列人，免得他们污秽营，就因自己的污秽而灭亡。列未记十五章、民数记第五章，等于是被隔出神的国。这两个人无论是哪一个，今天耶稣不出手，他就没法进天国，他人一定会下地狱啊。所以说这么多年求问医生，花了所有的价钱，曾经讲过，只求问医生不求问耶和华是没有用的，只治病不是不把罪恶除掉是没有用的，花尽一切养生钱，受再多的苦也没有用。那个女孩也是，家里生活再优越，吃的再好，你罪恶不被耶稣赦免，你不重生得救，你没有用。她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的苦，十二年，一个完全数字没有好。那些医生呢，在那些医生手中将一切消耗殆尽的，奉上自己养生的钱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那些医生没有一个出于神的，他们讲的是这世界的道理，他们教导是医病，他不会教导你走正确的道路，他也没有圣灵的恩赐让你明白圣经去医治你。今天有很多所谓的牧师教师是医生而不是传道者啊。然后我们来看第八章的四十四到五十节，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裳穗子，血漏就立刻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都拥挤着紧靠你。有股家问：“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伏在耶稣面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都当着众人说出来。耶稣对他女儿说：“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管家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现在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注意红色部分哈，注意红色部分的事情。然后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啊和马可福音第五章的记载啊，这可以带着孩子们去看一看啊，去对比一下。四十四节，快一点，反正对。他从后面接近，摸他衣服的边缘，他的流血，他的血漏就立刻止住了。你注意哈，管会堂的雅鲁身居尊位，比起其他需要找耶稣来医治的人，很多人不是抱着得救，很多人是抱着治病的心思来的。就像今天你在医院排专家号，有时候一排好几天啊，要么呢你有关系，你可以直接进入去，是不是？你是当官的，你可以啊。所以说雅鲁他不需要排队，雅鲁就像今天的高官一样，他占用这个世界的这些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也好，他不需要排队啊。但是你会发现， 在神那里你这世界上的地位没有用，因为在神那里先排上队的是这个女人，是这个没名没权的女人，但是她有一样，就是她有信心，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血漏的女人没人认得她，没人关心她，她连挤到前面都不会挤过去。那其他人雅鲁来了，一看这么多人，雅鲁那人只要说一声呀，雅鲁官员来了，然后都让开，是吧？让开一个绿色通道，然后他就进去了。但这个女人谁给她让路啊？当时估计得有上千人吧，在那挤，你一个女的你能挤进去吗？你挤不进去。没人认得她，没人关心她，而且她钱也花光了啊。但这两个女人呢被耶稣拯救是在同一天。之前雅鲁的女儿因着她父亲的地位呢过着幸福愉快的12年，而这个女人被血漏折磨痛苦了12年，花光一切的积蓄，但最后她先得救。所以听懂没？你过去的日子过得痛苦也好，过得不幸也好，其实这个都不重要，只要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只要在基督里重新开始，靠住上帝给我们预备美好的将来，在天上美好的将来啊。他不像这个雅鲁啊，拥有这种机会和方便啊，凭借自己的地位让其他人让开。这个女人没渠道，没机会，没地位，但是首先得医治的是这个女人。也就是说在得救的事情上，今世的一切的东西没有用，在救恩面前通通失效，只有你的信才能救你。耶稣对这个女人和包括对后边那个雅鲁父母就强了一句话，你记住信就行，只要信你的女儿就被得救，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对不对？信心啊，可以穿过这个世界一切的障碍，可以穿过你钱财不足，啊，学历不足，智力不足，体力不足，等等今世的不足，都不足以阻断你凭信心得救。雅鲁呢相信耶稣就能拯救他女儿，这个女人她的信心更大，她相信只要摸到耶稣的这个穗子她就能得救啊。在利未记15章呢提到漏症的人不能碰别人，不能碰别人，她摸到谁谁都不洁，对不对？但这女人摸了耶稣，耶稣没有成为不洁，反倒是这女人被洁净了，最后被宣扬出来，也是这个道理。也就说耶稣是人洁净的源泉，这他最后公开做见证，这个事情是让众人明白的啊，因为他是凭着信心触摸耶稣的。如果他没这个信心，我摸了他把病传给别人了，对吧？我有这个信心是摸了他就被洁净，对不对？45节开始，耶稣说摸我的是谁，所有人都否认说老师，众人都拥挤你啊，你还说摸你的是谁吗？众人觉得耶稣问问题很奇怪。耶稣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出去。你会发现哈，大家满脑子想的就是赶快挤进去，快治病。但耶稣说停了，谁摸了我？彼得都顾不上了，彼得说哎呀主，你问这种问题干啥，谁叫谁摸了你。耶稣说不行，这个事情必须说清楚，因为耶稣说我感觉有能力从我出去啊。当你蒙了上帝的能力，当你蒙了圣灵的光照，你就得有个回应，你把该说的事情说清楚。然后那女人看见不能隐瞒，就颤抖的出来趴在地上，在每一个民，这里指的是以色列民哈，面前为这个为什么原因摸耶稣以及律和治好做了报告。你需要注意，这个女人后来耶稣是认可了这个女人的信心。你注意耶稣什么时候说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了，不是说她病好了宣告的，而是说以后在她做完见证，她摸了耶稣衣裳的穗子也得了洁净，但是她趁着众人拥挤想隐瞒这事，不打算说出这个事情，耶稣不喜悦，上帝不允许。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啊，耶稣当众质问，让她当众站出来承认。这就是旧约利未记那被大麻风洁净啊，包括血漏，包括各种的洁净之后，他要公开献上礼物做自己被洁净的证据，荣耀归给神嘛，你怎么得医治的，你做个洁净啊，洁净你被好了之后，像耶稣说10个大麻风好了就一个回来了，你其他人上哪去了，对不对？ 把祭司给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为你得了洁净，按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做证据。之前那个被鬼附的洁净之后，他也是回去传耶稣为他做了多大的事情嘛？那么你也应该传耶稣为你做的何等大的事情，这是每一个人蒙恩之后应该做的，你为什么要隐藏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把自己出于什么原因要摸耶稣而导致的不洁，以及如何被医治，拥有怎样的全能，不洁人摸了他，如果被污秽反倒得洁净，这个事情要说清楚。这个人他只找医生啊，用今天来说隐瞒罪恶，你什么时候隐瞒罪恶你就不能得洁净啊。在所有的福音书当中，这个你在以色列人面前要公开做见证，耶稣什么全能，血肉摸了他，他没有被污秽，反正是污秽被洁净，就证明耶稣是洁净的源头嘛。所有的使命书当中对此人对这个事的记载都是强调女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的穗子的洁净。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注意，耶稣在天上，你在地上，你不可能升上天上去见他，但是你可以摸到他的穗子。耶稣衣裳的穗子就是有他同在的教会，就是属他的门徒，就是两三个人奉主他的名聚会，同心合意的祈求，他就能奉主的，他们就能奉主的名宣告释放或捆绑。主给这样真正的教会有着捆绑释放的权柄，有着赦罪定罪的权柄，有洁净人宣告人的赦罪的权柄，也有权柄把不悔改的人交给魔鬼去折磨。这样的教会要求人承认罪恶，你就不能隐瞒，你只有照着这个命令去做了，你才能平平安的回去，你就不只是得洁净，你就不只是说得医治，你更重要是得洁净，得赦免，得永生啊。他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首先女儿表示已经被收纳为天父的儿女，到这时候耶稣才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后边你看耶稣也称那个女孩为什么闺女，称那个为什么 女孩是吧？因为当他承认自己的一切，他承认自己血肉，今天来说不就是在教会里边承认自己的罪吗？承认自己的罪，说明背后的真相，耶稣才宣告他得救，对吧？耶稣啊，不希望他只是为了得医治来相信耶稣，不是为了只是为了得病相信耶治病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救主，你不能把耶稣看作神医。耶稣来呢，是为了赦免罪恶、洁净人，而不是为了满足人其他的要求。耶稣要的是完整的信息。或者你从前呢有为好处追求耶稣，或者你曾经是看到神迹，你病好了，你信的耶稣，但是你的信心要进入到一个完整的信心。啊，说平安的去吧，这不是旧约祭司的先知对那些前来献礼物的人说的话吗？你可以平安的去，是吧？利未记十五章嘛。这个被洁净献礼物啊，就是献洁净的，就是洁净的证据，啊，是吧？亚伯献礼物是什么？该为什么该隐不拿约呢？因为亚伯已经被怨了。亚伯行的好，该隐行的不好，就是说，你说行的不好嘛，你的信心不好，你不是真信，对吧？以诺被洁去是什么？被洁去以前就证明他已经被洗悦了，是不是？你若行的好，必蒙悦纳；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对不对？四十九节，然后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这表明啊，这两个事在一块儿的，表明医治这个血漏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和接下来复活十二岁女孩这两件事在属灵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啊，两个事是同时发生的，交错在一起，啊，有前有后，但同时发生。有人从会堂里跟家里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再打扰老师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她就会被拯救。”你看之前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这说只要信不要怕他就被拯救，也就是说这两件事情合成一件事情，在强调信心是以至于得救的信心。有信心呢就能救，那个患血漏症的女人怎么得救，这个小孩也要怎么得救。而且这里强调另外一件事情，就成人得救他需要自己有信心，那孩子怎么得救？孩子从小你给他施洗的时候，他是小孩是婴孩施洗的时候，他这个孩子听好了哈，孩子也很得救啊，得父母对耶稣有信心，要明白啊，十二岁嘛，明白善，马上就要跨入明白善恶的年龄了，对不对？首先啊，你来看 这个小女孩啊，和那个女人一样，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是不洁的。这个你要知道，两个人你别看有一个过得挺好，有一个好像在人面前是幸福家庭典范，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啊。在罪恶在不洁当中12年，所以说最终都是必死的罪人，那现在不死将来也要死。这两个人有包括这个小女孩都需要耶稣拯救，今天我们需要耶稣拯救，这些孩子们也需要耶稣拯救。耶稣等于告诉这女孩的父母，如果你跟那个女人一样有信心，你的女儿就能得救。成人要得救需要成人自己对孩子有信心，你自己进食自己祷告，但是你想孩子得救，你就要对耶稣有信心，你为他祷告，你为他进食也好，包括你为他祷告也好，你要有信心。只要父母对孩子有信心，孩子就能像成年女人一样得救，这孩子救得回来啊，那孩子救得回来，这孩子救得回来啊。只要我们这做父母的，在教会做领袖的，对主有信心，他就能救回来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的51节到56节，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从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孩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只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别人。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看马可福音第五章啊，回去的时候呢做一个对比啊。我们从51节开始看啊，51节。然后这事发生，他来到那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女孩的父亲和母亲，他不容许什么人和他一起进去。你要知道，彼得、约翰、雅各这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带的核心门徒，有一些重要的神迹只让这三个人看见，但这里呢也带着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也就证明前面说只要信就能得救嘛，这父亲和母亲必然是相信的，而且是跟彼得和约翰雅各一样相信的，所以才能把他带，要么他们也在外头，对吧，也会当外人隔在外头。52节，所有人都在哭泣哀悼他，他就说不要哭，因为他不是死了，是正在睡。耶稣的意思啊，其实跟使徒教训一样，首先呢圣徒去世被称为睡，使徒这样说是吧，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的神旨就睡了，不信的人死了那才叫灭亡，信的人不叫死叫睡了。另外一个信的人呢，就这个父母亲他的孩子也归到信的这边，在神面前是活着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因为在他面前那人都是活着，他说睡的那就是睡的，那不是死了啊。但这人听不懂所以说这个女人呢在主看来是可以得救的，所以耶稣说她睡了，为什么她可以得救，因为她父母亲。所以一方面在人看来她已经死了，但另外一方面在神看来她只是睡了，人们指望得救，但她就嗤笑她，因为他们知道她死了。所以说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不让这些人进来看看神迹，因为他们里面有不信，有嘲讽耶稣的恶言恶语。你看这个第49节，这就管会堂人从家里说，哎，你女儿死了不要劳烦父子，看着好像尊重耶稣，其实是里边有恶，是不是，是人家的道理吗，对不对。54节，他握着他的手大声喊叫说，孩子起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看到没有，女儿孩子表明这个女孩是得救的人，是天父的儿女。55节，他的灵魂就立刻回来了，他就站起来，他就指示他给他东西吃。只有路加福音单独强调，耶稣发话的时候，这个人的灵魂立即从阴间返回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人子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死存亡，并且掌握着所有人灵魂的去处，人子能够决定人是得救还是灭亡。他只是孩子父母给他孩子吃东西，你看路加福音24章吧，其实就是证明他是活着，他不是魂儿啊。耶稣复活之后说有什么吃的没有，吃了一块烧鱼嘛，就证明是身体啊，不是魂啊。56节，父母惊奇得很，但他命令他们不要对任何人讲这发生的事。 你看之前耶稣对那个血漏的女人说，你必须公开站出来做见证，是吧？但这里耶稣禁止被拯救的这女孩的父母把这个事情宣扬出去。有些神迹不要宣扬，有些神迹可以宣扬啊，记住啊，有些神迹可以宣扬，有些神迹不要宣扬。耶稣不想让任何啊他不喜悦的人知道他有能力行这么大的神迹，知道他有能力使人的灵魂从阴间返回，因为他不喜悦猪群。有些人他不信他也会跟着耶稣，就像有些人不信他也会跟着我们，有些人他作恶他淫乱他污秽他跟着我们害我们，为什么呢？他知道有好处有大神迹，对不对？但是不要跟他说啊，不让他看到这些。相对于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九章二十六节，于是这风声传遍的地方，路加福音则强调耶稣坚决不让外人知道这件事情。这种神迹不能告诉那些嘲讽耶稣不信耶稣话语的人，除了提到的这些人，彼得、约翰、雅各、女儿和女儿的父母，这都是信的人，不让外人知道，不让外人知道。所以说呢，路加福音第八章最后这一部分，两个人，一个十二年血漏，一个十二岁，在同一天被耶稣拯救，但是两个人都是一件事情。这两个事情合在一块儿，在强调什么？弟兄姊妹，有以至于得救的信心啊！无论你是有钱的、没钱的，有还是这个世界上哪个阶层的，你在神面前只能做一件事情，凭着信心相信耶稣，以至于灵魂得救，否则没有其他的出路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